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张玉红现四年冤狱，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参与迫害法轮功，陕西省六名中共官员遭恶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阜新市法轮功学员张玉红2018年11月被中共绑架诬告，被非法判刑四年，在辽宁省女子监狱被迫害致脑出血，两次大脑切开手术后生活不能自理。张玉红出狱那天没有回到自己的家里，而被中共不法人员送到疗养院。2018年11月7号，张玉红遭阜新市太平分局国保大队和建设派出所所长于鹏等人跟踪绑架。2019年7月，张玉红被太平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他上诉后被阜新市中法非法维持原判。同年9月24号，张玉红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第五监区。在监狱，张玉红被逼迫放弃修炼，狱警牛晶晶指使犯人张小萌逼迫他说法轮功不好，不说就用鞋底子往头部抽打。2020年6月下旬，张玉红被迫害致脑出血，昏迷不醒，住进沈阳739医院 ICU 病房。张玉红家属得知后赶到医院，病房已被十多名狱警看守，狱警不准家属接近探视。医生表示腰部有外伤，狱警拒绝家属验伤，医生开具诊断证明，狱警阻拦不许提供给家属，并强行家属签署一系列帮助监狱推卸责任的签字。张玉红被迫害的做了两次脑出血手术后依旧昏迷。监狱阻止家属与医生沟通，拖延治疗，还向家属勒索超过10万元的医疗费。张玉红经过两次手术后，监狱仍不放人，并以疫情为借口不准家属探视，狱警让家属交医药费并推卸责任。刑满后，监狱让家人拿20万把他接回家。由于家里拿不出那么多钱，中共不法人员趁机把张玉红送到一个疗养院。张玉红的妹妹在疗养院见了张玉红，她说要回家，并得知张玉红在监狱里被吊起来打。还有一名法轮功学员被拿开水壶往身上浇滚开的水。明慧网今年12月3号报道了陕西省自2021年2月以来有八名省市区级官员落马的消息，这些人任职期间都参与迫害法轮功，现在补充六人。一、现年56岁的郑永涛，历任汉中市汉台区副书记、区长、书记、汉中市副市长等职。2020年2月26号消息，郑永涛被提起公诉，依法双开。二、现年61岁的王龙庆，历任陕西省勉县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县长、书记，任汉中市副市长、常委，任汉中市政协主席。2020年2月29号消息，王龙庆严重违法被提起公诉。三、现年59岁的吴莽成，历任陕西省渭南市委秘书长、政府副市长、渭南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2020年4月8号消息，吴莽成被提起公诉。四、现年59岁的党振清，自2006年开始，历任陕西省洋县县委书记、汉中市委秘书长、副市长、汉中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2020年5月22号消息，党振清被逮捕。五、现年53岁的李庚，2006年起任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汉台区委副书记、西乡县县长。2020年7月24号消息，李庚被提起公诉。六、现年60岁的张忠玉，2006年起历任陕西省咸阳市中级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2020年5月21号消息，张忠玉被开除党籍调查。自1999年7月开始至今23年多，这些官员是中共协党上指下派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推手，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被绑架、关押、刑讯逼供、构陷黑材料、非法监禁、实施酷刑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犯下了迫害佛法修炼者的重罪。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这六名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提起公诉，被逮捕，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走入越来越多的印度学校，加拿大多伦多天国乐团参加圣诞游行，民众赞美真善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印度法轮功学员到中部纳格普尔市内及周边的多所学校介绍了法轮功，演示功法，并教师生们学练法轮功。有的学校校长还推荐法轮功学员去别的学校，有的校长再次邀请法轮功学员去教功，越来越多的学校期盼着法轮功。今年11月25号，法轮功学员来到住在纳格普尔市政府宿舍的部落，向67位学生们演示了法轮功功法，并教他们学练功法。很多学生很快就学会了，而且很快就在打坐时进入了平静的状态。一位女生说，她还从来没有感到如此平静过，而且能感到自信及希望。今年11月26号，法轮功学员向纽阿加拜希特卡里尼男校的学生们介绍了法轮大法。该校有1447名学生，他们绝大部分都参加了学功，有的教职员工也参加了学功。校园内学练功法的场景让校长盖萨内先生印象深刻，他邀请学员今后再次去教功。当天下午，法轮功学员在纽阿加拜希特卡里尼女校的经历也同样让人惊叹，1300多名学生几乎都参加了，他们按照班级列队，整齐的如同军人一般。一位拍照的老师说，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他们都整齐地排成一条直线，太惊人了。另一位摄影的老师也惊叹，学生们如此严守纪律，简直不可思议。一位老师表示，法轮大法这个名字非常特别，使学校充满了神圣的能量。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10号，加拿大多伦多天国乐团到达安大略省埃塞克斯镇，应邀参加了圣诞游行。参加游行的市议员观看了天国乐团的演奏后表示，今后会深入了解法轮功。今年以来，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多伦多天国乐团共应邀参加了16场游行。多伦多天国乐团将法轮功的福音带到了各个市镇，所到之处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且美好的印象。埃塞克斯市议员布拉德·阿拉德看到天国乐团时笑容满面地说，他们奏出的乐声很好听。他得到了一张法轮功的传单，高兴地表示回去后会仔细阅读，深入了解法轮功。大陆移民康女士带着孩子来观看游行，她对法轮功学员说，我已经出国有一段时间了，我之前也了解过关于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的事情，在我看来，中共政权真的很邪恶。 随后他用真名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团和队，并高兴地说非常感谢。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594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99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姑姐家的风波，在修心上下功夫》，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7日。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大法的，下面与同修分享几个修心提高的经历。一、大姑姐家的风波。我今年77岁，大姑姐同修88岁，我两家相距不足百米。我和大姑姐习惯每年30这天买水果给师父上供。去年大年29下午，我去姐家看看水果买全没有。姐当时正在过病夜关，腰疼。我不知道外甥，大姑姐的儿子，已带她去过医院。医生说要卧床一个月不能动。他给我100元钱，说再买两样水果。临走，我无意中说了一句，姐，腰疼也要坚持练功啊。我买回来水果，又从家里给他们拿几个包子一起送去。我让他练功的话，外甥可能听到了。一进门，见外甥站在门口，脸色阴沉着，迎着我说，你别进去了，给我吧。我说，得跟你妈说找回的钱，还有这包子给你们。这时外甥的脸色更难看了，说，你别进去了，以后你也别来了，这是我亲妈，我说了算，我老舅那时候你说了算，以后你就别来了，有事打电话。我当时一愣，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是让我过关了，得忍。我没说一句话，把东西给了他，就走了。2009年，我老伴儿同修因长期遭受迫害，流离失所多年，最后以病业形式被旧势力夺走生命。期间因没有去医院，没吃药，当时亲戚们不理解，甚至埋怨，外甥也是一样。为此，我走过了一段艰难的修炼过程，在师父慈悲看护下闯过难关。十几年过去了，如今外甥旧话重提，很刺激人心。好在十多年的艰苦修炼中有大法指引，在坚持背法中不断升华，我坚定不移，没有倒下。我想，如今发生的事，这不是让我修去怕人说的心吗？需要再提高一步了，我一定要过好这一关。话是这样说了，真正做起来还不容易。我一人生活已13年，平时家中零活都是外甥给干。当年老伴儿去世三天时，外甥曾当着众亲戚面许诺，老晋，从今以后我就是你亲儿子。我一直很感激他对长辈的孝敬之心，也真的把他当儿子带，大小事没亏待过他。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景，当时是忍住了，法理也明白，但想做到真不动心还是很难。我起了记恨心，你不让我去了，以后有事我也不用你了。人心全上来了。回家后去厨房，一开灯，灯泡啪的一声炸碎了，满地都是玻璃渣，但灯口还在里面。我怕灯高又怕电， 自己弄不了。心里知道这关又来了，但心里想，炸了炮也不喊外甥了，我自己想个办法，到五金店买个带插销的灯座，灯泡拧上，再插插座上就行了。立刻骑车去五金店买来灯泡插上了，心想有个亮就行了，过完年再找人修吧。晚上心稍稍静下来，准备背法。以前背下来的师傅的法，一段一段往脑子里打。学着师傅的法，我心想，是啊，我是修炼人，不能跟常人一般见识，这是师傅给安排提高心性的机会，要按师傅说的做，不能错过。我要去掉记恨人的心，怕别人说的心，一定要去掉他们，提高上来。想到这儿，心里轻松了许多，我又开始了当晚的背法。大年三十下午，又碰见了外甥，我悟到这是师傅安排的，可我心里还是犹豫了一下，跟他说不说呢？不说就是赌气，还是人心，是人心就得去掉，就跟他说了。我说，厨房灯泡一开灯炸碎了，等过完年有空换上吧。他答应了，到傍晚他就过来给换好了。三十晚上，外甥又叫他在外地上班的儿子拿着礼品过来看我。外孙说，我爸说让我过来看看舅奶奶。谈话中，外孙说起了昨天我去看大姑姐后发生的事情。我这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昨天就是因为我说了要坚持练功啊这句话，姐不躺着了，起来打坐，外甥不让，姐就跟外甥吵起来了，当时的情景都拍下来了，还发给了亲戚。事情明白了，我这记恨心放下了，不能记恨一个常人，要修自己了。这样以后，我就注意与姐交流时不当着常人说，要理智的去做，有了材料就悄悄送去给姐，家中没人时再适当交流修炼的事。姐也知道了详情，但还是不满地说，本来是好事，只给她送资料，还得偷偷摸摸的。渐渐的，我缓和了与外甥的关系，往来依旧。几年来，我曾几次给他讲过真相，他已办理了三退。2021年春天，疫情再次出现时，他正准备出远门。我知道后，给了他个防疫护身符，他痛快收下，同时给了他1000元，他推辞不要。我说，出门花销大，拿着吧。他收下了。他临走前过来告诉我他的旅程。走时我又问，护身符可带着了？他拍拍上衣口袋说，带着呢。他高兴地走了，我也放心了，这一关也过去了。二，撒了的小米粥。平时我自己认为不是爱占便宜贪小利的人，修炼20多年了，认为没有这些心了。后来在修炼中逐渐发现，这些心不但有，还隐蔽很深，只是自己没意识到而已。下面一件小事足以曝光这些不易察觉的心。我平时很少去吃早点，都是清晨外出讲真相时，为省时间才去吃一回。大集市场附近路边有一家小吃店，这家是河南人夫妻俩开的，还有一名帮工。为给他们讲真相，我每次清晨讲真相回来都到他家吃饭，想拉近关系，日后好讲真相。这天我又去他家吃早饭，买一个烧饼夹土豆丝，一碗小米粥。讲真相时说话多点儿，有些口渴，想多喝两口小米粥。 小米粥是自己盛，我就把碗盛得满满的，端着往餐桌走时，粥就洒出来了，滴了一地。我端到桌上一放，又洒桌上了。店主没说什么，我自言自语地说，今儿个渴了，想多喝口粥。到这时还没有察觉到自己的毛病。男店主过来擦地，我就想找块抹布擦洒桌上的粥。女店主说，用餐巾纸吧。我说，用抹布擦吧，用餐巾纸太浪费了。当时只觉得不好意思，好在店主也没说什么。回到家中，越想越不对劲儿，问自己，你为什么盛那么满？想多喝口，为什么不多买一碗呢？觉得盛满一碗就可以了，根本也没想买两碗呢。那这是什么心呢？盛满点可以，那满的都流出来了，对劲吗？这不就是想占便宜吗？此刻使我想起以前在另一家早点店吃饭时，也是把粥盛得满满的，但没洒过，没丢丑。这么一挖，真是觉得自己有些脸红，太丢人了。别说是修炼人了，就这七十大几的人了，还做出这样的事，这个私心有多大吧？还总觉得自己做事走得正，今天却做了这样的事，越想越懊悔。第二天，小女儿来电话，我先跟她说了这事。我说，昨天办了件丢人的事，我正想怎么弥补，怎么挽回影响呢。我就想明天去他家吃饭时说明昨天的事，再补给他钱。小女儿说，就不用说明了，头一天的事别提了，你就再多买一碗，少盛不就补上了吗？他们会知道的。我照女儿说的做了，连补了两三次。正好那天我看见坐在我前边的一个中年妇女喝完粥，看看店主不在，就快速盛了半碗，回到座位上。为什么让我看到呢？现在想起来，这不就是师父在点醒自己吗？让你看到别人找自己，自己不也是这样吗？这不都是为私为我吗？今后可得好好修自己，从小事做起，一滴一点不放松，尽快修去隐蔽很深不易察觉的人心，事事用法去衡量，不符合法的事一定不做。一天，女店主说，大姐，我发现你真是个好人。我已给他们讲过真相，男店主相信真相，没入过党团队，送给他真相带、护身符、毕业卡片，他收下了。另一帮工也给他讲了真相，没入过团队。我嘱咐他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瘟疫不着，可躲过灾难，保住平安。他答应了，并说谢谢大姨。给女店主讲过两次还没说通，我想继续去他家吃饭，找机会再讲真相，争取让他得救。后来跟大女儿同修说这事儿，我以为我没有这些心呢，真得好好修修了。大女儿说，到最后的最后了，大执着在大风大浪中都修去了，剩下的小执着就像小沙粒一样，越小越不易察觉，那都得暴露出来才能去掉它呀。我觉得她说的很有道理。三，小荣的委屈。2021年五一放假前，小组学法后，妹妹家的外甥女同修说，今天小荣她女儿被她爸说哭了。接着外甥女说了事情的经过。小荣是外甥女的女儿，去年大专毕业，在某单位上班。五一前一周，单位同事某大叔跟她说，他们一家五一准备去旅游，想让小荣替他值一天班。小荣觉得自己没事，就答应了。今天回家一说这事， 他爸就急了，你怎么不跟家里商量就自己做主了？那我还想带你出去玩呢。小荣是老实孩子，不善言辞，哭了。我一听说小荣哭了，有点心疼，张口就说，你该给他爸明说，闺女大了不用爹管，再说他也没做不好的事，善意帮助别人本应该鼓励，还这样批评，以后就别听他的了。因为外甥女也是说小荣爸不应该这样吓唬小荣，替小荣抱不平。当时我还觉得自己的那番话挺对。回家后晚上背法，正背到第八讲修口，我一下明白了，今天的一番话不应该那么说，用法衡量这些话对他爸不是一种伤害吗？如果跟小荣说了，可能会使他父女产生矛盾，间隔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不自己也造了业吗？想到这儿，后悔自己不该说那些话，这哪像修炼人呐？今后可得注意了，不能随便议论说别人的事了，既伤害了别人，自己又造了业，得真正的在一言一行上修自己，按照法的要求做，才能逐步达到修炼人标准。第二天我给外甥女打电话，我说，昨天我说了不该说的话，你不要把我说的话转给小荣父女，那样对他们不好，会影响他父女关系。外甥女说，没觉得我说的话不对。我进一步给她分析了那话不该说，她说没跟他们说。我心想，那还好，以后我可得接受教训，不能乱发表意见，得处处用练功人标准来要求自己。还有一件事，今年春天我和妹妹由外甥开车带着去看一位有病的亲戚，到了村口打听到他家住处，我们直奔他家。一上台阶，我抬头一看，右边大门框上钉着一个牌，写着汪荣军属。我没加思考，随口就说，怎么还挂这个呢？说话语气也不好听。这时外甥说，咱们是来看病人的，就别管人家那些事了。外甥平时很尊敬长辈，更没说过难听的话。我一听这话，立刻明白了，刚才的话不该说。邪党为了拉拢民众，收买人心，将相关家庭大门框上都钉上一个牌子，模范党员、光荣军属、五好家庭等等，以此拉拢人心。普通百姓对邪党本质认识不清，不知其背后邪灵会害人。作为修炼人，明白其中的恶毒，但在世人不理解的情况下，也要理智对待。后来得知，果然他家的儿子当过兵。回来后背法，背到欢喜心一小节最后一段，心里豁然明白了，是师父又给安排了提高心性的机会，自己还顽固地存着这些不好的心，真得好好修去它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大陆出来的学员注意有感，作者纽约忠诚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7日。读了大陆出来的学员注意之后，我和周围的同修交流读后有何感想？有不少同修说自己没有往国内传小道消息，但也坦诚在显示心的作用下，传山上不吃什么食物，什么要多吃，正法时间还要多久，干净世界怎么怎么等等等等。中国有个成语叫三缄其口，说孔子观周朝太庙，见今人封口三重，备有铭文，古之甚言人也，就是说古人明白祸从口出，所以谨言慎行。话说回来，大家觉得没有直接点到自己的名字就不是在说自己，但说出去的话就收不回来了，最后就成了他传他，他又传他，古今对比差距一下就出来了。我听古代修炼故事讲张国老，唐玄宗向叶法善询问张国老的来历，叶法善明明知道泄露天机会遭报应，还是不休口，结果刚刚说完就气绝身亡。这个场景让我很是震撼，一个过去小道修炼泄露天机的后果就这么严重，那么我们大法修炼呢？而且现在是正法时期，在各种人心和党文化的作用下，所言可真是像师父在《精进要旨定论》中说的，话一出口，罪业即成。以前逢年过节和国内联系，他们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去，其实是向我打听迫害什么时候能结束，我答很快，后来我察觉回答有问题就主动回避。我反思自己，知道大法修炼是这个世界上最严肃的事，为什么修口这个问题还是把握不住？我自己认为有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缺失，还有自己隐藏的不信神的因素影响。师父在《红影五再造》中说，走回传统路通天，我们只有回归传统，才能重新升起对生命对天地神明的敬畏之心，才能兑现助师正法的誓约。个人的粗浅认识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注意无意间不在法上的行为。黑龙江大法弟子口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9号。我今天写出自己无意间没察觉的行为，一个是曝光这不符合法的行为，一个是希望有类似行为的同修立即改正，同时引起同修的重视和警醒。从我做起，自觉维护大法，切记不可乱发。一、起因。我今年70岁，有一天，一个同修来我家，我由于显示心、欢喜心、证实自我等人心，不自觉地将我摘抄的师父讲法拿给同修看。我把师父讲法中，我认为对我有启发、有帮助的法抄到一张纸上，其中还有些同修交流发正念等对我有帮助的文章的片段都抄到一张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正反面，还有一些小纸条也抄的讲法，用一个透明塑料袋套上，自己经常看看。有时别的同修来了，我也给他们看，同修也没认为有什么问题。这次同修告诉我，
这样不行，没标注出自哪部讲法，还和交流抄在一起，这样不行，得烧掉，否则会乱发。我也觉得是不对，但我没舍得烧，不知不觉就忘记了这件事。从前年开始，我的脑袋里有些不舒服，到2021年有些加重，到2022年特别严重，好像有很多工厂里大机器轰轰响声，又好似在严冬里冻得发木的感觉，导致耳朵听别人说话都不太清，眼睛看东西好似有一层蒙，不太清晰，使我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好像脚下无根，有时还站不稳，大脑乱成一团，感觉自己要疯了似的。我不断地正念否定，我不会那样。我不断地加大力度学法练功，我尽量地不在人前表现出来，不给大法抹黑和带来负面影响。可大脑这不正确状态越来越严重，这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痛苦。我不断向内找，也不知我哪里做得不对了。二，火柴烧不着的纸是为什么？接下来的一天，我把一些过期的周刊和一些不用的练功带等准备烧掉。我在野地里找到一块干净的地方，划着了火柴去点纸，可是一划着火柴就感觉有一股风给吹灭了。身旁的妹妹嫌我笨，她来点火也没点着，结果一盒火柴用没了，也没点着一张纸。我心里纳闷，太奇怪了，于是我带着东西回来了。我回来后找到了显示心、欢喜心、看不上别人的心、利益心、私心、夫妻的欲望的心、做事不认真等人心。现在我明白了，那些人心都不是我的，都是后天形成的观念，我不把它当作是自己。即使不断地向内找，状态依旧，我不知道还差在哪里。三，做到后的变化。师父看我真心的向内找，就点给了我。大脑里一个念头，那张纸没烧。我忽然想起来了，是那张摘抄的纸没烧。我马上找到那张纸，把它撕掉。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我下定决心，第二天去烧掉。第二天早上，我睡醒觉，师父就把我大脑不正确状态清理了。当我把摘抄的纸和上次没点着的东西带到野地后，我一点火立刻就着了，没用第二根火柴，一切顺利。过了大约四五天，早上练完功后，我躺了一会儿，似睡非睡时，梦见一片蓝天，出现一个地图，是由各种颜色的小圆点组成的地图，好看极了。我非常高兴地看着，同时拼命地喊大伙都来看地图。地图不断地往前移动，最后剩下结尾的部分后，出现两个大字，终点。我从梦中醒来后，感觉全身的细胞兴奋不已，同时流下惭愧的泪水。四，纠正无意间将乱法的行为。通过我的这段经历，可以看出我没有严肃地对待修炼，根据自己的喜好做事，没考虑大法的原则。师父在《精进要旨精醒》中说，乱法有多种形式，其中以内部弟子无意的破坏最不易觉察，释教的末法就是这样开始的，教训是深刻的。对关于如何维护大法的问题，我没有悟明白，也没认真对待，觉得和自己无关。现在不但自己做了，还给同修看，如果继续流传下去，后果会非常严重。感谢师父慈悲保护，感谢师父派同修帮我指出我存在的问题。 但是我当时没有马上就烧掉，还是悟性问题，教训是深刻的。如果这样的行为流传下去，把师父的话不标出处，和同修的话抄在一起，后人就分不清到底是谁说的了。事情看起来好像不大，其实是乱法的开始。作为弟子要维护宇宙大法，千万不能乱法，其中也包括这些细小的行为。以上个人体悟，请同修借鉴，有不符合法的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网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被抓后深刻向内着，从人中走出来。作者江西大法弟子陈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9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200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一路走得坎坎坷坷，跌跌撞撞，在摔打中才悟道。通过三年来的实修，我才懂得修炼就是修自己，才懂得向内照是修炼人的法宝。实修中我才明白是师父将我托起，以下是我近三年的修炼心得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荣于法，正念闯魔窟。那天我面对面讲真相后准备回家时，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胳膊，随即用手铐铐上。这时我才反应过来，我怎么又被他们铐上了呢？我现在应该想什么？哦，对了，我得求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师父救我。我的思维像电影慢镜头一样，我是慢慢反应过来才喊出声的。我简直沮丧到极点，这已经是自己第四次被迫害了，而我从监狱回来才不满两年。我身边就有同修从监狱回来后又被非法判刑入狱的，我怎么也会走上这条路？还有四个月的时间，孩子就要高考了。上次他中考时，我被迫害到监狱，家里的老母亲苦等我三年多，难道……不准往下想，我把思想拉了回来。我被迫害了几次，邪恶这套程序我很清楚，我能写个保证回家吗？不可能。那我就把心一放到底，儿子的一生是神安排好的，母亲的承受在将来都会有回报的，大法弟子的家人都不会白承受。如果我进去了，也管不着他们了，想再多也没用。我就想今天怎么闯过这一关，我把心一横，尽量不想那么些事了。心定下来了，我想背诵师父的法，怕啥旋即出现在我的脑中。我开始集中精力发正念，要求自己的大脑空出来，只装师父的法，怕啥。我要求自己每一个字都得显现在眼前，不行就每一个字在脑中写出来。在写第一个怕字时，是竖心旁加上白色的白字，我立刻悟到大脑忙起来就是白忙活，忙起来的实质是怕。我命令自己的大脑空出来，不准他再胡思乱想。因为师父在红岩二怕啥中说，你有怕他就抓，我就不能怕，让他抓不到抓不了，也就是大脑不能瞎忙活。 师父在《红岩二怕啥》中说，念一正，恶就垮。那就把乱七八糟的念头归正，让邪恶垮掉。师父在《红岩二怕啥》中还说，发正念，烂鬼炸。我就一心一意发正念，把他们通通炸光。师父在《红岩二怕啥》中说，神在世，正实法。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邪恶看到了修炼人的漏，那我就把抓我的警察和所有公检法司人员都定在善的位置上，不对他们动一丝恶念。他们也是为了得救，一头扎进这滚滚红尘的生命，我不能触及他们的负面因素，我得救度他们，我得找到自己的漏，修正它，得正实法。呀，这首诗不是有五句吗？怎么我只背了四句呢？哪句漏掉了？这个漏不用找就出来了，法学少了啊！我这个后悔呀，师父，弟子还是没有把法学到位呀。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我把心放平静，重新背了几遍，是漏背了师父在《红岩二怕啥》中的“修炼人装着法”。师父啊，弟子错了，我还是没有把法装进心里。我求师父再给弟子机会，我真的认识到错了。我不能在这里待着，师父没有安排迫害，我们弟子也不能承认迫害。助师正法，救人才是做弟子的使命。我的正念逐渐升起，越来越强，我一动不动地发正念，我背师父的诗，怕啥？整个人都融入到这五句法中，慢慢的，我越来越静，越来越慈悲，整个人都空了，似乎世界也静止了。门开了，回去了，一个声音喊道。我一震，恍如隔世，这声音带给我的震撼冲击，比我被邪恶绑架时的冲击还要强烈，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过自己当天就能出去，就能回家。观念，一切不能出去的想法都是观念，师父把我人的观念给砸得粉碎。震撼中，我清晰地感受到这就是从人中走出来。只要弟子在法中修，师父就可以为我们做主。两个多小时，我就走出了派出所，一场来势凶险的绑架迫害就这样解体了。回家后，我惊异于自己没有后怕，也没有喜悦，有的只是平静，一种迫害根本够不着自己的状态。人的观念什么也不是，都得放下。经历这次磨难，我体悟到了融入法中的美妙和幸福。第二天清晨一睁眼，一句话就在我的脑中出现，师父伟大，法伟大。一定是我明白的那一面，看到师父为我做的一切而激动不已。弟子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是师父造就的。第二部分，走过风雨，找到精进路。我曾经是想退休再修炼的那种人。2006年的一天，我得知大法弟子全球统一发正念的时间只留下四个整点的那一刻，我被惊醒了。难道这件事情要结束了？他们修成都走了，那我怎么办？我也得抓紧走啊，请师父别丢下我，我也要跟您回家。我终于接上了修炼大法的圣缘。虽然法缘接上了，可我并没有得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可我从没做到，我以为修就是明白道理，没有把法理与实修联系在一起，用人僵化的思想看大法，结果脑子像上了锁一样，看不懂法。我感觉师父什么都讲清楚了，而我的大脑又是空白的，不知师父说的是什么，什么是同化法，什么叫在法上认识法，我怎么学法背法，就是解不开这个谜。问同修， 奇怪的是也没人理我，在他们眼里，好像这根本不是个问题。法没学好，就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说来惭愧，我的双盘是学法不久后在看守所学会的。后来我被迫害三年半，在黑窝里谁都喊我法轮功，我也不能给大法抹黑呀。出来后人家都知道我是法轮功，所以我也得做好。就这样，我被动地走上了真正修炼的路。几年艰难的冤狱生活，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师父慈悲的看护，也使我从一个没有自信、非常自卑的人，成长为自信满满的修炼人。那时，无论白天夜晚，耳边总是有呻吟声、哭泣声，太多的人身体都有伤痛，而我是一身轻。一次，我问师父痛什么滋味，立刻我的手指剧痛传来。师父，我脱口喊道，疼痛转瞬消失。我知道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磨难，不然巨难中弟子是走不过来的。师父讲法中一直让我们学好法，我的问题就在学法上。2018年我从黑窝回来，加强了学法。师父让一位同修来帮我，我们一起学法交流。这位同修从不建议我什么，只是向内找自己。我也认识到要用师父讲的法去指导自己的一言一行，我在学法感觉就不一样了。师父讲的法言白理明，清清楚楚，没有看不懂的地方了。我曾经以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是一句形容词，现在发现是在整个修炼中贯穿始终。渐渐的我明白了，修炼是要按照法的要求去实修的，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刻都是在修炼中，都要按照法的要求去做到。为了加强学法，我决定抄法。开始一抄法眼睛就睁不开。第一遍抄法是在正邪大战中完成的，完成后翻开看，满篇到处是错误，我不放弃，不灰心，决定再抄一遍。第二遍我用铅笔抄，以保证质量。神奇的是，这一次从第一个字开始一直头脑清醒，抄法再没有瞌睡的现象。在去年的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前一天完成。接下来我用水笔描了一遍，就是第三遍，用了一个多月完成的。接下来我又连续抄了两遍转法轮，还抄写了红银、精进要旨、法轮大法义解、导航等师父的讲法。我越来越愿意抄法，常常拿起笔就不舍得放下，总想多抄一些。现在抄法背法成为我学法的常态，我越抄越认真，越抄自己越工整。有时写着写着就看到自己被蒙蒙的白色物质包围着。抄法时间长了，在人的观念里会很累，伸个懒腰却感到人从里到外的空，轻的让我震惊。抄法最深的体会是难这个字，是一个又字加上一个家字。我看到修炼中有大法的指导，无论是磨难还是困难，摆在真正修炼者面前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的佳境，都是大好事。修炼是神圣的，是打破人的观念，从人中走出来。我的修炼状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我不断用大法的法理指导自己的行为时，每一天我都知道自己在升华。法学好了，发正念的力度就大，能量场非常强。练功练好了，身体也轻松了，面对面讲真相也不难了，一环紧扣一环，我找到了精进修炼的大路。经历磨难，走过磨难，我深切地体会到了沐浴在师尊浩荡慈悲中的幸福。感恩师尊对弟子的救度，感恩师尊对世人的救度，哪怕是警察， 师父也一次一次地给他们机会，警察的善念也在觉醒。磨难中，是师尊一次一次地将弟子托起。师尊啊，弟子要修去一切旧的观念、人心、各种执着，才能无条件地成为一个为他的生命。感恩师尊在这最后的时刻没有放弃愚钝的弟子。谢谢师父。
这期的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真正的修炼人哪定会告诉你，千难万难永不放弃，什么样的人生啊最绚丽？真正的修炼人定会告诉你，告诉千难万难永不放弃，返本归真是人生的真谛。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